圣灵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思想你的爱，也求主捆绑撒旦没有一切的烦恼，让主你的话语脚不配的小子传得清楚，传得明白，大家能够得到帮助。在我祷告感谢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啊，先看这个约翰福音21章。有人问啊，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，为什么你说你们的基督教是最好，你们信的神是真的啊？凭什么呢？我想最明显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我们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复活的神啊，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虽然有很多的宗教啊，佛教、释迦牟尼、伊斯兰教、穆罕默德，但这些人死了就死了，没有复活。唯独我们信的耶稣，他是从死里复活。在罗马书1章啊3-4节有一句话说，按肉体说耶稣是大卫的子孙，那圣善的灵说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就是神。所以这个复活呀非常的重要，那我们信耶稣不要忘了这一点。我们不是单单在复活节的时候讲一讲复活，就复活我们天天要想到我们所信的耶稣他是复活的耶稣，他是神。在约翰福音20章主要就是讲到耶稣复活的事情。我们知道在耶稣他没有去世以前，他已经跟门徒讲过很多次啊，他说我要被这个官府的人杀害，但是我死了之后3天我会复活，讲过很多次。可能呢门徒不大注意，因为这个死人复活呀从来没有过，古今中外从来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事儿，所以他们不注意啊。所以当耶稣复活以后第一个向谁显现呢？我们都记得啊，是这个马大拉的玛利亚啊。这个人耶稣曾在他的身上赶出7个鬼啊，所以他对耶稣非常非常的感激啊，非常的啊爱主。所以他是第一个到耶稣的坟墓那里去拜祭耶稣啊，就是7日的第一日早上天还没亮他就去了。大家知道7日的第一日是哪一天呢？啊，
今天
就是今天礼拜天。过去的犹太人他们敬拜神是礼拜6安息日敬拜神，我们为什么改了礼拜天了呢？敬拜神因为这一天是耶稣复活的日子啊，所以我们信的是复活的主啊，跟这个旧约犹太人是不一样的。所以7日的第一日这个马大拉的玛利亚到耶稣的坟墓那里去拜祭耶稣啊，带着些香料啊什么的去了。结果到那一看呢，这个坟墓是打开了， 啊，也许大家还不太了解，有的人不太了解这个犹太人的坟墓是怎么样的啊。我们中国人讲的坟墓是土，埋在地下，看不见也熟的，它埋在那里，它是一个石头做的一个洞，一个大的屋子啊，里边呢放了一个石头的桌子啊。这个人死了以后，加上香料，用这个白的纱布把这个人缠起来，从头到脚缠着，就放在这个石头屋子的一个桌子上，然后这洞口上有一个大石头把它堵住了啊。假如这个家族过几年又一个人去世了，就把这个石头翻开，又放一个进去，所以他这个坟墓可能有很多人都葬在一块儿。当这个马大拉马尼亚到了这个耶稣坟墓一看，这个洞口的这个挡着洞的这个石头拿开了，因为这个石头很大呀，起码五六个人才可以搬得动。他说奇怪了，他就从洞口向里边一看，不见了，耶稣的身体不见了。啊，他心里想，一定是让什么人偷了去了。耶稣说，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在他的身旁，他以为这个人是管理墓园的人。他说：“先生啊，谁把我主的身体偷走了？请你告诉我，我要取回来。”这就是耶稣复活的耶稣。他不知道，而且他也想不到耶稣会复活，因为在那个人家心目中不可能有这种事情的，不可能死了又复活的。可是这个时候耶稣就叫他了，说玛利亚呀，这个声音很熟悉，可以听见是主的声音了，赶快抬头一看，哎呦，就是耶稣。他过去就把耶稣的腿抱住了啊，哎呀，出的意外。这个时候耶稣说，不要怕我，你不要拦住我，我还没有到天上去，其实你现在就到耶路撒冷去，对我的门徒说，我现在复活了啊。所以他就赶匆匆忙忙就去了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现在呢只有11个门徒，因为有一个犹大出卖耶稣，他已经自杀死了。这11个门徒还是很害怕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老师被人家杀害了，也许还抓他们去同样去钉十字架，所以他们很害怕。他们聚在一个地方，据考据啊，有人考据这个历史啊，说这个地方就是那马可的家里。这个马可呢，在这个主的门徒当中是最有钱的，他住2层的楼房啊，比较考究的啊，所以这些门徒就住在马可家的这楼上，窗户门子都关上，很害怕。哎，这个时候耶稣突然在他们当中出现了。门徒想，这是主的鬼魂来了，因为他们想不到耶稣是复活呀，鬼魂来了啊！但是他们心里一想，耶稣就知道了。耶稣说：“你们不要以为这是我的鬼魂，我是有身体的啊！你们不信，过来摸一摸我的手，我有身体的。”那个被钉十字架那个钉的洞在他手上啊，这个是太意外了，他们想不到怎么会有身体啊，而且是有物质的，可以摸得着的。跟着耶稣说，你们有吃这东西没有？这个门徒有一个人拿了一块烤的鱼递给他，他当着这些人就把这个鱼吃下去了。这当然不是一个灵魂啊，他是有身体的。圣经说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叫做灵体啊，将来 我们每一个信主的蒙恩得救的基督徒，等主再来的时候啊，当这个号筒一吹啊，就是帖撒罗尼迦第四章讲到号筒一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改变，就变成这个灵体啊。我们常常说我们可以信耶稣可以上天堂，也带着几百磅身体上不去，要变成那个灵体。这个灵体看上去一样，完全一样，可是呢它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，所以窗户门都关着，耶稣就出现了。但是它有身体，这个灵体啊，就很，这是个奥秘，很特别的。将来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人都可以变成这个灵体啊。保罗曾经说呀，说这个耶稣的复活啊，是粗俗的果子。什么叫粗俗的果子呢？譬如一棵苹果树，很多的苹果，只有一个是红了，其他都是青的。耶稣就是这个红的苹果，我们呢是那个青的苹果。虽然现在是青的，但是有一天我们也变成了红的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，将来有一天都变成那样，有了灵体，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啊这个上天啊。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，所以耶稣的复活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就是讲到耶稣复活后，那么到二十一章呢还是讲耶稣的复活，不过呢他就是强调了整个的这一件事情，很详细的，特别详细的，约翰把这一段啊详细的记录下来啊。二十一章，那我们看看我们的圣经，二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看，说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啊。这次以后什么事呢？就是我刚才讲的二十章所讲的那些事情，耶稣复活了啊，向门徒显现了，他在地上四十天之久，有五百多人都见过耶稣，这些个事情他向信耶稣的人都显现过了。说这个事情以后特别的有一次呢显现，就是在这个海边，在这个什么地方呢？提比利亚海。大家知道提比利亚海在什么地方？我靠，提比利亚海在什么地方啊？就是加勒底湖。以色列没有第二个湖，大湖就是这一个，这为什么给改了名字了呢？这个提比利亚是个地方，是个地名，在加勒利海的南部。我们通常想的是这个加勒利海的北部啊，主要是在那一段活动，南边有个地名叫提比利亚，所以他这里说提比利亚啊，可能是耶稣这次显现的是在这个湖的南部啊。门徒，我们看这里有七个门徒，这七个门徒啊都有代表性。我们首先看啊，是谁呢？西门彼得，当然就是我们耶稣里最大的门徒。第二个呢，多马。第三个，纳但业，还有西比带的两个儿子。又有两个门徒是没有名字的。我们看前面这五个人，彼得我们都记得，三次不认主的这个人啊，胆子很小，三次否认耶稣。这个多马是什么？ 多马是怀疑的，有人说见着耶稣复活了，多马说我不信，除非我摸着他手上的钉痕我才信。这个人呢是怀疑耶稣的人。第三，纳单业。纳单业有一次在讲，加利利还有什么好的吗？很轻视耶稣，耶稣是加利利人，可是加利利这个地方还出什么好人吗？很轻视耶稣的人啊。再有一个呢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是谁啊？约翰、雅各。这两兄弟啊有个外号叫做雷子，脾气是非常的暴躁。这两个人啊，而且呢曾经争这个位置啊，让他的妈妈出面跟耶稣说，我两个儿子将来你成功了以后啊，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，左右丞相，这好位子都占上了。这也就是瑕疵，所以这五个人呢都有问题，那么剩下两个没有名，圣经没有记，他一定要凑到七个，因为这个七呀、啊、是一个完全的数目在圣经里面。那这两个是谁呢？我想就是代表今天的你跟我，哈哈，我们都属于这一类。好了，这七个人，彼得是一个带头的，耶稣最大的门徒可以说是啊。这个人做什么呢？他说啊，我打鱼去。他本来是打鱼的啊，他没有跟耶稣以前是打鱼的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又重操旧业了。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吧，这班门徒跟着耶稣已经三年半的时间，他们也去传福音，用现在的话呢，他们已经奉献了啊，传福音了，工作了，而且很有果效啊。在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记到，耶稣派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，后来他们回来，哎呀我们高兴啊，连鬼都服了我们，这个传福音呢很有果效。所以这些人是对于工作是很有经验的了啊。可是这个时候当耶稣离开他们之后呢，他们就离开他这个岗位了，就回到原来的就业啊。好像我们今天啊，我们本来这里成为基督徒，我们也啊传福音呢，也做很多事奉。有一天我们离开了，不去教会了，我去做别的事情，我去做事了，我去做生意了，离开神了。所以可以看到人的软弱啊。跟着耶稣三年半学习了，白学了啊。走了，打鱼去了。他是个头啊，彼得是个头啊。他一说打鱼去了，别人也跟着说，哎，我们也去，我们也打鱼。所以做一个领导的人呢，要很小心。你们做小组的组长要很小心的，你要不好好带，那些人都跟着你去了啊。彼得打鱼，别人也跟着打鱼去了啊。这个整个这个。这个团队整个是传福音团队就散了，你看看。可是下面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爱，跟着呢，你不是打鱼吗？去那湖了，耶稣知道他们去那儿打鱼，就在等着他们了。不但等着他们，还预备吃的东西给他们。这是主的爱，主没有责备他们。你看，我教你们多少年，现在你都把这个工作放弃了，到这儿又打鱼去了，没有责备他们，而且预备吃的东西，让他们呢，好，你去打鱼吗？你去打了，结果劳碌了一夜，什 什么也没查着，这个就是一个神迹啊！啊，他们这些都是专家呀，打鱼的专家啊，怎么会一个月打不上来呢？这就是神迹了啊！好，当他们劳碌了一愿，又饿又累的时候，耶稣在这等着他们，有鱼，有饼，哎呀，请他们吃，一句话也没有责备他们。这里我没看到耶稣的爱，真正的爱是有行动的，不是口头说的。耶稣这边说我爱你们，不是一句空话，是有行动的。正是他们需要的时候，劳累的时候，好像我们呢，有的时候追求世界，搞得也没什么成绩，碰着焦头烂额的时候，神来对你讲话，帮助你啊。所以在马太福音3:33有一句话，耶稣说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，这一切东西我会加给你。换句话说，你专门剖析神的工作，我专门追求世界，你得不到什么啊。你要先求神的果，做神的工，然后你再做你自己的工，你放心，神不会让你挨饿，不会让你缺乏，这是神的允许。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啊，神不是说是你什么都别做了，你就给我做工，不是那样的。你可以做，但是你不能完全抛弃你的侍奉的工作啊。不过大家不要误会啊，我说的侍奉不是说牧师一个人，说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做的啊。我们不要做的，我们不是信耶稣的时候等着上天堂了，不是啊。在马太福音耶稣讲的那个大使命说得很清楚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这个不是吩咐牧师一个人，是吩咐所有的信耶稣的人啊，这个我们要做。当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，说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很简单的，他说我让你得人如得鱼。你是打鱼的，说你以前是打鱼，现在让你得人如得鱼，就是说得人是属灵的事情，得鱼是属世的事情，两样都有，不是让你专门得人，不需要啊，你做工作了，你不需要去打工，你不需要做事，不是，两样，得人在先，得鱼在后，这是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教导，可以说是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的爱啊，他预备了门徒要吃的东西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耶稣就说了，让彼得把这个鱼啊拿上来，把这个网挖上，哦，这个网没有破，但是重得不得了。你看这不是神迹吗？他们刚刚打了一夜一条没有，忽然间耶稣说你把网放在船里右边，马上这个鱼就装得满，这很明显。你信神的话，你顺服神的话，神迹就出来了。我们不信服神了，靠我自己，你就是整晚也打不到鱼啊。这个道理非常的简单啊，非常的明确，指示我们啊。所以打了一网，网都拉不上来，可是网没有破。鱼是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恩典啊。我们承受神的恩典几乎要太多了，承受不住了，可是网没有破，破了就那个恩典就跑掉了，没有了，是吧？那打了多少鱼呢？很有意思啊，圣经这里讲是153条， 这个数目很多的解经家呀挖空心思研究到底这个数目是什么意思呢？坦白说我也不懂到底什么意思，一般反正是一个数目，有的人怎么加怎么减啊，乘了除了啊，很多种解法，坦白说我不知道怎么解释，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是什么呢？鱼代表神的恩典，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福分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要数清楚计算清楚。有首诗歌就是讲神的恩典你要数，不是我们得了恩典就算了，呼噜呼噜啊，行了不错完了，你要清清楚楚的数算神的恩典。假如不是这样的话，一般人大约一大筐一大堆就完了，还那么一个个的数啊，一百多条啊，这数好半天去了啊。所以这里特别提醒我们，神的恩典我们要数算清楚记得清楚，不是糊里糊涂啊，神祝福我算了完了，这个是不对的。所以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，神的恩典不要忘记，我们要数算。好，这一段呢啊还有很多的时间，本来有几位提醒我让我不要说的太短，所以我们在下边还有一段，我们再接续啊，再多讲一点吧啊，就是讲彼得的事情啊，十五节以后啊，大家我听我讲好了。这一段呢吃完了饭了也吃饱了喝足了，耶稣对彼得讲话了，他没有对别人说话，就是因为彼得是首徒啊啊，讲什么呢？他就问了三句话，很奇怪。这就是忽然问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那么这些呢当然就是大鱼啊，那一百多条鱼堆在那儿了。耶稣说啊，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？啊，我们用现在的翻译一下，就是说你爱我比我给你的恩典更多吗？我们往往呢就常常是这样子，记住神的恩典就忘了赐恩典的神啊，我们总一讲见证神给我什么什么福分，给我什么什么什么，都是数算神的恩典，但是呢我们忘了谁给的这恩典，忘了就是给恩典的神。所以这里耶稣问的很有道理，他说你爱我比这些个更深吗？事实上神的恩典远远的超过那堆鱼啊，是不是？当然是什么，但是我们一般人就是看到表面眼前的物质的东西，哎呀给我们多鱼是吧，其实你这一百多条鱼你吃完了那以后呢，这神的供应是不停的远远的永远给你，不是这一次。非得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啊，这段很有意思，很有戏剧性啊。彼得说什么？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。耶稣第二次又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主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又说了，你牧养我的羊。第三次又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，你爱我吗？这个彼得这个时候圣经说他有点忧愁，所谓忧愁的就有一点啊难过了，就是说怎么连着问了三次，我说了我爱你了。所以有的人解经说呀， 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，所以耶稣啊要问你三次。其实这个呢我不太同意了，因为耶稣不是那么小气。好啊，耶稣呢问这三次啊，懂得原文的告诉我们说这三次这个爱呢是不同的啊，原来这个在希腊文的这个爱呢有三种不同的层次啊，一种所以是普通的爱，亲情的爱啊，夫妻的爱，这是一个普通的爱。第二种呢是朋友之间的爱啊，那就是我们譬如我们读启示录讲到这个菲拉铁菲的教会啊，啊弟兄相爱，这个、就是第二种啊，菲莱欧这个希腊最高的爱就是神的爱，就是阿嘎佩啊。温哥华有一个电视的播这个圣经这个电视的一个机构，它的名字就叫这个名字，这叫阿嘎佩，是神的爱。神的爱是无私的爱，无条件的爱。我说这个爱有三种不同的层次，第一种呢跟我有关系的国爱啊，父母爱自己的儿女啊，是有这个爱，也有跟我有关系啊，我喜欢的我就爱他，不喜欢的我就不爱他，这是第一种啊。那么第二种是朋友，朋友之间的爱是我们跟朋友是非亲非故的，不认识的后来认识了，没有一种血缘的关系啊，这个彼此相对就高级了，高了一层了啊，友谊的爱。但是这个最高层的爱是无私的爱，没有条件的爱，不是因为可爱我的爱啊，不可爱我就不爱，这是神的爱，这个是非常的重要。假如神没有这个爱呢，我们都没办法得救，因为我们没一个是可爱的，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罪人的啊。要照我们的情况呢，神不会爱我们，但是他是无私的爱，不管你怎么样。是有人说啊，我现在成为基督徒了，某某人这个人非常的坏，杀人放火，哎，这个人信了耶稣了，怎么可以上天堂呢？啊，我到天堂看见这个人了，非常坏，这个人杀人放火，这怎么讲啊？基督教是怎么一吵架，那种人都可以得救吗？可以去吗？可以上天堂？我的答案我说是可以，可以，因为神不看你，不看你的行为。坦白说，我们比他也好不了多少啊！我自己常常这样说，我没有杀人放火，我也没有偷，也没有抢，我觉得我是正人君子。但是因为你没有那个环境啊，你喜欢钱吗？我们每人都喜欢钱，银行的大把放着，你怎么不去拿呀？你没这个胆子。他拿着枪就去了，把这个钱拿来了，你敢做吗？你心里想，但是你不敢做，你没这个胆量。是有贼心没有贼胆。所以我们的，所以神说啊，我看你的心，看你的心怀意念，不是看你的表面。有很多我没有发现出来，我隐藏的很好，其实我的心里很坏，人看不到，但是神看到，神看到你的心。这么一来啊，可以说我们都是一样的，没有一个不是罪人。假如按照这个情形，神不是这个无极的爱，神的爱 我们不可能得救了，没有一个可爱的，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耶稣问彼得，就希望他有这个爱。坦白说，我们没办法，很难，很太难了这个。啊，我们能够达到第二种是不错的。啊，但是呢，他就说：“你牧养我的羊，你要有这个爱。”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，这个、要求是非常高的。当然。我们每是人，我们希望能够得到神那种爱，做到那样子，但是很难，很难，这是我们一个目标啊。有的人啊，看到基督徒的好处啊，说我到教会来，像你们很热心招呼我呀，什么那个，就是表露一点点我们那种爱。啊，那个人进来我并不认识吧，也跟他没关系。哎，我跟他打招呼啊，跟他讲话呀，甚至我主动的我可以帮助你啊，这就是那一点点神的爱流露出来的。所以我们需要这个。哎，假如没有那个神的爱，有的教会人家进去冷冰冰的，没人踩我，这个那个爱就太少了。太少了，神的爱成分太少了，所以这个教会呢就很难兴旺了啊！所以我们教会兴旺，我们每个人都追求神的爱啊！我记得我以前参加过一个教会，很小的教会，后来它发展得很大。有一点跟我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的，就是因为它那个地方很小啊，比我们这里还小三分之一，那就是摆在一排排的凳子，啊，七八十个人就坐满了。可后来有人进来了呢，没位置了，但是坐在后排的人看到有人进来，哎呀，马上有三四个人站起来，让位子，让位子给他。啊，这个动作啊不是很小的一个动作，但是给人觉得一个很温暖，啊。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情况如何啊。假如有一个人新人进来找不着位置，你也不肯让位置，他就心里觉得你这个教会很冷，冷冰冰的啊。所以这个小的动作得表达出来你的爱，你的爱心，神的爱，就是。所以这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追求的，是吧？第一种爱每个人都有，一生下来就有了。第二种呢，我们也交些朋友，这个也不难，也可以有。但第三种呢，要学习，要追求神的爱，教会的兴旺，这一点很重要的，有神的爱在里面。啊，所以呢，今天我借着这个提醒大家，好，现在我们就看第二段圣经了。这一段圣经呢。是在我家的日历上面，五月份的日历啊，这个大的日历，他就把这段圣经写在那上。我天天看，天天对着我讲话这几句话，所以一直啊到了六月了，我还是五月份的摆着。有人说：“哎呀，你怎么这个日历不翻呢？今天已经到了六月了，你还是五月的挂着？”不是，我是要看这几句话。提醒，非常好，这个提醒啊，所以我今天把这一段介绍给啊，我们已经蒙恩接得救的弟兄姊妹们啊，我们看这段啊，你当借力，这就是今天我们的题目，什么意思？当然是努力做事了啊，借力就是尽你的力量做事啊，这个不是个名词。借力做什么，就是下边的应该是做。第一，神的面前得蒙喜悦；第二，做无愧的工人；第三，按正义分解。你努力 尽你的力量做这三件事。首先我们就看得蒙喜悦，怎么样得蒙喜悦呢？我们常说的就是说我们所做的所行的啊，所讲的都能够讨神的喜悦啊，你每件事情哎，神都很欣赏，不错，做得不错，你讲的话神欣赏，假如你做的事情讲的话神不喜悦的事情，那就不好了。可是我们常常的犯这个毛病啊，做的事情神不喜悦，不是说我们在教会里头，当我们离开教会回到工作岗位，回到学校，回到家中，你要注意了，你所做的你所讲的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，而且给我们一个提醒，你讲了一句话之后，哎呀，这句话神不喜欢，也不要管人喜欢不喜欢，神是不是喜欢呢？我们要检讨一下啊，保持我们所做所讲所行都是神所喜悦的，不容易做，不容易做，所以你要借力，你要努力去做啊，不是随随便便自然就可以做到了，肯定是这样，你要努力去做。第二，做无愧的工人啊，这些话，这些圣经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。我们知道提摩太是个做牧师的，所以大家不要误会，这一段圣经是对牧师说的，不是对所有的基督徒说的啊。你是工人吗？我讲过了，我们不是信了耶稣得救之后我就坐着等着上天堂了，什么事不要做了，这是错误的，这是错误的。你要做工啊，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你周围还很多人，你的亲戚朋友那些人还没得救了，这是你的工作呀，你要向他传福音呢，很多的工作要做呀，你要想做的话很多很多工作，你想一想啊，我自己亲的人有没有信耶稣，我的朋友有没有信耶稣，我的街坊邻居有没有信耶稣，哎呀，这很多很多的工作摆在我们前面啊，你说这个传福音是牧师的事，我不做了，那牧师一个人做了几百家人都是，不是那意思，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要做呀啊，我们千万不要忘记，将来有一天耶稣再来啊，刚才我讲的这个灵体啊，这个帖子拉摩尼迦讲到主再来这儿，这个号筒一吹，我们都变了，都变成灵体了，好吗？好，这是好事，然后就被提到天上去，提到半空啊，不是很高也不是很低，半空。我想什么是半空呢？大概就现在这个太空船所走的这个位置差不多。耶稣在那里做什么？要审判呢、啊、审判基督徒啊，要问你呢，你做了什么呀？你在世上得救以后你做了什么？当然你可以放心不会下地狱，但是这要是看你做了什么工作呀，你要做工啊啊。圣经讲过呀，有的工作是什么草木和秸，有的是金银宝石，这工作不一样的啊，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做的是金银宝石的工作，经得起考验的。所以当耶稣把我们踢到天上去啊，你不要以为我现在到了天堂了啊，真是不管，那个时候耶稣要审判基督徒，不是审判不信你，审判信耶稣的人，你做了什么工？你要是得奖啊，我们可 跟女主一同坐席啊，跟大圆桌面跟耶稣一块吃饭享受。假如你不行，你没有做什么功，对不起，圣经里说啊，你到这个黑暗中哀哭切死，那黑的是早上，你到那去蹲着去看人家吃饭，那个时候你后悔了，哀哭切死，来不及了。所以基督徒要做工的，是这里说做无愧的工人，不是单讲牧师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工人啊，不要忘记我们每个人都是，而且跟着呢，按照正义分解人法，这个也不是单单牧师做的啊。特别是啊，你在查经小组啊什么地方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会讲圣经啊，这我不是凭我说的啊，你看见马太福音啊，我们刚刚讲过的那个大使命啊，大使命怎么说呢啊，你要叫千万民都做我的门徒，跟着是什么，你要把我所教导你的教导他们，神的话在圣经里头了，你要把圣经的话教导你对那人传福音，不错，那人想我接受主了，接受主怎么样的还没完，你要教导他圣经啊。哈哈，这很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的，你信了耶稣了，好，我带你去教会，这工作交给牧师了，错了，你要做呀，是大家记得吗？大使命那一段啊，我们要不要看一看呢？我想大家很熟的这段啊，大使命怎么说呢？这是28章啊，马太福音最后的一章啊，28章，20节。我念念大学生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传了福音了，这位也信了，信了之后做什么呢？你还要把主教导你的东西教导他们，不是说这人信主就算了我不管了，不是那意思，这是马太福音的大使命教导我们，说我们有这个责任分解真理啊，不是说是我不管了，再交过去牧师来做这事，错了，这大使命这句话不是单对牧师说的，是被所有的基督徒说的啊。所以你传福音了，带领那个人了，是不是？圣经说，耶稣怎么说呢？凡我所吩咐你的，就是圣经的话，我已经教导你了，吩咐你的，你要做什么呢？啊，你要教训他们遵守。这个就是分解真理的道，所以每个基督徒都要做这个事情啊。所以这一点呢，这三件事情是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要做的事情。不错，不是容易做，你要教导人家分解真理道，你自己要先明白，你自己不读圣经，你不学你怎么分解啊？你怎么教人家呢？说你自己要先学习啊，你懂得这个段，你懂得耶稣的话了，你才可以教别人呢，你自己都不懂你怎么教别人呢？所以这个是不容易做的，这三件事情不容易做，但是必须要做，要借力去做。圣经说很清楚，不是很容易做，你要努力去做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作为基督徒很轻松，轻轻松松，我们总是享受神恩典啊，神给我这个，给我那个啊，没工作了给我工作，没钱了给我钱，坐那享受了。不是那么简单，我们有责任啊，也需要做这三件事， 肯定这三件事不是容易，但是呢要努力去做，
要努力做
啊。所以我们不要懒懒散散啊，糊里糊涂，那样的基督徒就错了，不能够讨神的喜悦啊。你要讨神喜悦，他不愿意你坐这儿打瞌睡，你要学，你要做工，要尽力努力做这些事情，是吧？愿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。哎，我们天父，愿你的话语帮助我们，让这个灵动工作，让我们大家在学习当中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真是做一个讨你喜悦的基督徒。感谢这段时间这样的祷告，感谢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神的话语每一句都是喂养着我的生命的成长。我们感谢主，王伯伯用他一生的经历，不仅侍奉神，可以给我们当后辈的弟兄姐妹带来很大的祝福。我们要继续为王伯伯祷告，因为他今天下午呢，我们邀请他的。